亲爱的弟兄姊妹，荧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年的这个是第二个主日呢，我们所分享的都是约瑟的故事。我们第一次所分享的题目是忠心耿耿，我们第二次所分享的是你忠心耿耿，神信实伟大。约瑟因为被哥哥们嫉妒和仇恨呢，17岁的那一年那么约瑟就被哥哥们合谋的就卖给米甸的商人，被带下埃及，被卖为奴隶。约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无论这个境况如何，他都继续的信靠神，仰望神，倚靠神，对神忠心耿耿。神也是恩待他，总是与他同在。那么约瑟呢，被卖为奴啊，但是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他蒙冤入狱，他还是对神忠心耿耿，耶和华也是与他同在。后来呢，神就借着约瑟为法老解梦，约瑟就被法老呢提拔为埃及的宰相。感谢神呢，从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你对神忠心耿耿，神会对你信实广大。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一个疑问哈，约瑟的哥哥们是那么的心狠手辣，开始是想要杀害约瑟，后来呢，虽然没有杀害约瑟，但是呢，他们残忍的把这个是约瑟卖到埃及，卖为奴隶。难道他们的这个罪孽就盖得住吗？难道神就不追讨他们的罪孽吗？难道神就不实行公义吗？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疑问。今天呢，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就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我们先来读这个创世纪37章哈，我们先来打开圣经创世纪37章我们读1到36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野里，这个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去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 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你在历史当中真的是把这些真实血淋淋的故事启示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启示圣经的圣灵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我们求你这位掌管历史的主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帮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习教训。主，我们在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在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里面，看到人性是多么的败坏。主啊，我们看到约瑟的十个哥哥们是何等的败坏。但是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败坏，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着教训，让我们对你真是产生敬畏的心。主啊，我们求主你不仅让我们是学了一个故事，更是让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学着属灵的教训，学着属灵的含义，好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当中。愿主你恩待我们，恩待你的每个儿女。谢谢我们的主，你引导我们，施恩赐福我们。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我们今天只分享这个是第一方面，罪孽盖不住，罪孽盖不住。虽然说这个罪孽盖不住，但是很多时候罪孽似乎是盖得住的。所以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小点，这个是罪孽似乎盖得住，罪孽似乎盖得住哈。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呢，就把这个是约瑟残忍的卖掉之后呢，他们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向他们的这个父亲交差啊。倘若他们装着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生，那么就直接回家了。他们的父亲一定会问他们，约瑟在哪里呢？约瑟不是去找你们的吗？你们没有遇到这个约瑟吗？倘若他们回来说，没有啊，没有啊，我没见过约瑟，没有见到约瑟。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父亲一定会派他们去寻找约瑟，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去寻找约瑟，无论要花多少的功夫，无论要花多大的代价，你们都一定要帮忙 把那个是约瑟找到，把他带回家里。那么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将会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这个是搜救工作。因此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妙招。那三十一节是这么说，三十一节哈，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那么呢，当他们拜托别人把约瑟的这件血迹斑斑的彩衣送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别人一定会问他们，你请别人送这个彩衣对不对？别人那一定就会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把这件彩衣，你们为什么不把自己把这件血迹斑斑的彩衣拿回到自己的家交给你们的父亲呢？他们一定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被拒绝。那么他们用什么办法让别人能够替他们把这件彩衣送回去给他的父亲，送回去骗他的父亲呢？我们能够想象到那个是最直接的最有可能的方法，那就是他们花钱收买别人。也许他们或者会用别的诡计来骗别人，怎么说服别人，或者又骗然后又给钱等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那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那么反正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他又骗然后又给钱，然后就说服了别人，帮他们把这件血迹斑斑的彩衣送回到他的家里去。那么帮他们送血衣的人呢，至少有两个人。因为圣经里记载，这个是送血衣的人所说的话是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这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既然这里是说我们捡了这个的话，那么说明至少有两个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多少个人，那么为了方便下面的分享，我们就姑且说那是两三个人吧。为什么约瑟的哥哥们呢要请两三个人去送这件血迹斑斑的一个彩衣呢？一件衣服很轻，何必找两三个人去送呢？当然的话，派两三人三个人去送这件彩衣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让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假见证来骗他们的父亲。毕竟呢，有两三个人来做见证，虽然这个见证是一个假见证，但是这个假见证那么看起来听起来就会比较真。那么雅各一看见这件血迹斑斑的彩衣，他马上就认得这就是他给他的儿子约瑟量身定做的这个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这件彩衣。因此呢，雅各他就哭得死去活来，他说约瑟被野兽撕碎了，约瑟被野兽吃掉了。接下来的话，圣经只是很简单的这样的记载，三十四节，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至于更具体的情况，圣经并没有记载得很详细，圣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这种想象的空间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做一些这种合理的想象，做一些合理的推论。我想呢，雅各除了为他的儿子约瑟哀哭之外，他一定会询问这几位送血衣的好心人，所谓的好心人哈。那他雅各一定会问他们，你们是在哪里发现我儿子的血衣的？你们到底是在地上捡到这件血衣呢，还是在我儿子的身上把他脱下来带回来的呢？他到底是被什么样的野兽吃了的呢？他的尸体在哪里呢？他被野兽咬成什么样子了呢？你们把我带过去，把我带过去，把他的这个尸骨捡回来好不好？一个正常的父母都一定会问这些问题，更何况精明的雅各，而雅各又是那么的疼爱他的儿子约瑟，所以呢，雅各一定会问这些问题，他只会问得更加的详细，他只会问得更多，而不会问得更少。我不知道那几个送血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回答雅各这些问题的。 我猜他们的答案可能也不太可能回答的天衣无缝啊。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件血淋淋的彩衣，这件血迹斑斑的彩衣就在眼前，雅各只能够接受他的儿子已经被野兽吃掉的这个事实，这个假的事实。我们很难想象雅各每天出去怎样的来寻找他儿子的尸骨。一个老人家孩子没有回来，他真是望眼欲穿，也可能他整天出去找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很没有办法。我们很难想象雅各他是怎么样派他的十个儿子出去，这个是寻找，这个是约瑟的尸骨。当然的话，这个是结果，就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找来找去都找不着。雅各内心深处的那种懊悔和悲痛啊，我们很难体会。雅各可能整天都捶胸顿足，要是那天我没有让雅各没有让约瑟出去寻找他哥哥们，那么这个约瑟的话就不会被野兽吃掉。要是那天我没有让约瑟去寻找他的哥哥们，约瑟今天他就仍然在我的眼前。雅各他实在是后悔不已，伤心欲绝，天天都是痛不欲生。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实在是太邪恶了，他们毫不留情地把这个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又用这件血迹斑斑的这个是彩衣托人送到他父亲的眼前。送血衣的人收了钱财好处，或者是被他们骗了，被他们迷惑了，就来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他们的这个是父亲。送血衣的人不会说出真相。米甸的商人已经把这个是约瑟带到埃及下去了，米甸的商人他不会说出真相。约瑟的十个哥哥们他们都是这个是谋害约瑟的人，他们更不会说出真相。约瑟当然很想说出真相啊，他很想回到父亲的身边，但是约瑟已经被卖到埃及去，离这个是迦南地，应该可以说在当时的这个距离来讲就叫千里迢迢了。那有谁会在乎他所说的真话呢？有谁会把他所说的真话放在心里呢？因此呢，这件事情似乎就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在这里的话我们要补充一下哈，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当中啊，那个有一位就不想谋害这个是约瑟的，那就是长兄流便。当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约瑟过来的时候，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看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样。那么圣经就说二十一节哈，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就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们的父亲了。兄弟们对这个是约瑟的嫉妒已经发展到叫恨之入骨，除他之后而后快。所以呢，如果不是流便拦阻他们，约瑟早就已经被他们杀害了。虽然呢，流便想要救约瑟，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是道德勇气去完全反对其他九位兄弟。为了缓解这个是兄弟们的这个是怒气，流便他就说可以把他丢在坑里，只是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想法，哎呀，大家都要杀害他，我暂时缓兵之计，说不要害他，先把他扔到坑里。他想之后再把这个是约瑟救上来。这样呢，当这个是约瑟的到了，当约瑟就到了他哥哥们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哥哥们就把这个是约瑟就抓住了，然后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那件彩衣，然后就把他丢在一个没有水的井里，就是一个深坑里。在约瑟被丢到这个是坑里之后呢，不知道出于什么的缘故啊，流便他就离开了那个坑。等到流便再回到那个坑里的时候呢，这个约瑟已经不见了，约瑟已经被其他的九个哥哥们被卖给了米甸的商人，被卖掉了。 刘便对其他的九个兄弟就说，约瑟是我们老爸最疼爱的孩子，你们竟然把约瑟卖掉了，你们这样做不是要老爸的命吗？我们回去怎么向老爸交代呢？我们还能够回家吗？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呢？你们把这个是约瑟卖掉了，我们回去怎么交代呢？我们该去哪里呢？其他的九个兄弟就对刘便说，大哥，你不要太着急了，我们有办法，只要我们宰一只公山羊，用公山羊的血染上他那件外袍，然后我们再拜托几个人把这件外袍送回老爸那里，让他们对老爸怎么怎么说，老爸一看到这件外袍的话，那他就知道被野兽吃掉了呗。你不说我不说，老爸一定不会发现的，事情会过去的，不要担心。这个刘便也没有办法，事已至此，刘便只好同意其他九个兄弟的做法。我们看到刘便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当中，最想保护约瑟的那一位，并且呢，他是他们的长兄，应该比较有能力来保护约瑟，但是呢，他却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来保护约瑟。在最开始的时候，这兄弟们密谋要害约瑟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这个勇气，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对其他的兄弟们说，我们绝对不可以伤害约瑟，倘若你们敢伤害约瑟一根毫毛的话，我都会回去告诉父亲。倘若这个是刘便，他如果是绝对的反对的话，他有大的勇气反对的话，我想其他的九个兄弟会退缩的，也许这个悲剧就被制止了。可是呢，刘便在他的这个软弱和妥协当中对他们说，我们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只是不可 下手害他。却因着刘便的妥协，约瑟就被扔到坑里去。那么在这个是刘便离开的时候，约瑟又被卖给了米甸的商人。当刘便回来的时候，他发现约瑟已经被卖掉了，他责备其他九个兄弟，但是呢，他却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就要求其他九个兄弟，我们一起要去追赶米甸商人，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这个是约瑟买赎回来，我们要把约瑟带回家里。他觉得已经错了也没有办法，他就妥协。如果这个是刘便，他坚持这个是你们这件事情做得太错了，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是约瑟去找到这个是米甸商人，我们一定要把他赎买回来，把他带回家里。倘若刘便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和坚持，也许这个事情还会有这个是回旋的余地，也许他们还能够找到这个米甸商人，也许还有可能能够把约瑟买赎回来。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做，而是向其他的九个兄弟们妥协，决定一起向这个是父亲撒谎，一起来掩盖这个真相。话说回来，刘便是这个是十个兄弟当中最好的一个，要他和其他九个兄弟一起对抗是件很难的事情啊！要他以自己一个人的正直来抵挡其他九个兄弟的这个是虚假，这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这件罪恶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勇敢地站出来，发出声音，采取行动来制止它，后面就会有一系列的虚假，一系列的罪恶要发生。所以就在罪恶开始要发生的时候，我们想妥协，我们不愿意说话的话，那么到后面的时候，如果我们由着它，让着这些罪恶的事情，让着这些小罪发生的话，后面就会有一系列的虚假，一系列的这个罪恶会发生。刘便他不劝勉他的兄弟们不要嫉妒约瑟，刘便不劝勉大家不要仇恨约瑟，他就要面对大家密谋杀害约瑟。当然呢，刘便他自己对约瑟也有所嫉妒，因为圣经说嘛，哥哥们都嫉妒约瑟， 都因他的梦越发的恨他。由此可见，其实呢，流便对这个是约瑟也是有所嫉妒的，只不过呢，就是流便可能他的问题，他的嫉妒，他的仇恨不是那么的大，他有自己的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没有其他兄弟们那么的严重。流便他不遏制大家，绝对不可以伤害约瑟，他就要面对这个是约瑟被扔到坑里这种局面。流便不及时把这个约瑟从坑里救上来，他就要面对约瑟被卖的结果。约瑟被卖之后，他不责备大家，不敦促大家要赶紧悔改，不敦促大家赶紧去搜寻，去找这个是米甸商人怎么样，那时候可能有点迟了，但是的话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当他不去还有机会的时候不去做，不赶紧去把这个是约瑟买赎回来，那么他最终所要面对的是怎么样，就要和其他的兄弟们一起回去骗他们的老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放弃道德勇气，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就会在这个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鼓起勇气责备罪恶，以致我们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制止罪恶，而是挽回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犯罪了，如果我们不是及时悔改的话，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掩盖，在掩盖的过程当中，一件一件又一件的罪恶又会继续不断的发生，需要掩盖的罪恶又会不断的增加，不断的积累。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悬崖勒马，求主帮助我们在犯小罪之前就能够及早的省察，及早的悔改，及早的回转归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罪孽真的是可以盖得住吗？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罪孽似乎是可以盖得住的，米甸商人已经把约瑟带走，米甸商人不会来向约瑟的父亲报告，约瑟已经被带到埃及去被卖为奴隶，他再也没有机会向他的父亲来报告。那几位送血衣的人他们受了好处，或者他们已经被收买了，或者他们被迷惑了，他们被欺骗了，这几位送血衣的人他们不会向约瑟的父亲说出真相。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一个犯罪团伙，他们更加是不可能向父亲说出真相的，谁还有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呢？分享到这里，我们似乎感到罪孽是可以盖得住的，只要你够狠，只要你够聪明，只要你能够收买别人，只要你能够和其他人串通在一起，罪孽似乎是可以盖得住的。在除掉约瑟之后的日子，约瑟的哥哥们日子似乎更好过，反正他们只需要假惺惺的安慰一下老父亲就行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别人报告他们的恶行，没有人把他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所以呢，他们以后的日子似乎过得比以前更加的逍遥自在。这样的日子一晃22年就过去了。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这样呢13年就过去了。约瑟做宰相之后呢，他又经历了埃及7年的这个丰收之年，这样呢20年就过去了。然后呢之后又经历了2个这个是饥荒之年呢，这样的话整整22年就过去了。22年都过去了，罪孽似乎是盖得住的，但是罪孽真的盖不住，罪孽真的盖不住。下面我们分享第二小点，罪孽真的盖不住。我们来到创世纪41章53-54节，埃及地的7个丰年医完，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呢，我们就会认为7个丰年、7个荒年都是自然现象。7个丰年嘛，那就是因为幸运；7个荒年嘛，那就是因为倒霉。但是呢，这一切其实都是掌握在神的计划当中啊。 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神早就在这个七个丰年、七个荒年之前呢，就让这个法老做梦，然后呢，又让这个是约瑟能够为法老解梦，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一切。神不仅仅是借着约瑟为法老解梦，神也借着这个是约瑟帮助法老来治理国家。这七个丰年的话，就积蓄粮食来应对将来要来到的七个荒年，应对将来的饥荒。在创世纪41章55到57节这么说，直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跳粮就是卖粮食哈，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各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提粮就是买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然后到42章1节开始哈，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当时各地都闹饥荒了，饥荒就蔓延到了这个埃及地，饥荒的百姓就纷纷的来到这个是埃及来买粮食。雅各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为什么呢？雅各的儿子们呢都不主动到埃及去买粮食呢？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埃及有粮食卖吗？这个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年纪老迈的雅各都听说埃及有粮食卖，他们年轻人更应该早就知道这个人尽皆知的消息，对不对？哪里有什么广告啊，有什么消息，对不对？年轻人他早就从那个是 iPad 那里，从的手机那里，从那个媒体都知道了啊。那时候没有手机了，当然这年轻人他出去的多，他知道的消息更应该是雅各的儿子们知道这个消息才对。但是呢，雅各都听说了埃及有粮食卖，都要他们去买粮食。他们就是这些年轻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或者不主动提出来要到埃及去买粮食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摆脱他们罪孽的阴影啊。22年前，他们非常残忍的把他们的弟弟约瑟卖到埃及去，因此呢，他们就不想去埃及，不想到这个是约瑟被卖的这个地方去。但是呢，在这个父亲的催促之下，他们只好动身到埃及去买粮食。第3节说，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们都向埃及提粮去，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啊。约瑟的哥哥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去这个是埃及，但是饥荒就把他们逼到了这个是埃及。在人看这是出于偶然，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是出于神的手。当时治理，第6节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的哥哥们就来到了这个是地方，他们就看到这位埃及的宰相穿着埃及的这个是宰相袍啊，气宇轩昂，高贵而威严，所以呢就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就赶紧向这位埃及宰相来下拜。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位埃及宰相就是他们当年卖到埃及做奴隶的这位弟弟约瑟。他们赶紧向这位埃及宰相下拜，这就应验了当年约瑟所做的梦。埃及是古代的这个四大文明古国， 是当时候的超级大国，谁也不会想到一个被卖为奴的人竟然能够登上埃及宰相的宝座，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感谢神，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日理万机啊！约瑟他不会每天都出来巡查这个粮站，埃及那么大，粮站那么多，即使约瑟出来巡查粮站，也不会每天都在同一个粮站的里面。为什么这一天约瑟就出来巡查呢？为什么约瑟偏偏就在这一天来巡查到这一个粮站呢？为什么就在这一刻约瑟的哥哥们就正好来到这一个粮站，正好就来到了这个是约瑟的面前呢？其实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手，出于神的引导，出于神的带领。第七节说，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涤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多少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我们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不等于别人已经不记得。多少时候我们所伤害过的人我们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不等于别人已经不记得，更不等于神不知道，更不等于神已经忘记。多少时候神是非常耐心的在等候我们认罪悔改，神在耐心的给我们机会去道歉，去认罪，去与人和好。当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在继续的掩盖自己的罪孽的时候，神就会透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面对，来迫使我们来面对我们生命深处的罪孽过犯。如今呢，约瑟的哥哥们已经被饥荒催逼来到了约瑟的面前，约瑟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约瑟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但是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能够逃脱约瑟的手吗？已经送上门来，他们当年这么残忍的把约瑟卖到埃及来做奴隶，而约瑟现在已经登上了埃及宰相的宝座，哥哥们今天送上门来，来到了约瑟的面前，他们能够逃脱约瑟的手吗？他们能够逃脱他们当年的罪孽吗？他们的人生还有出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这么邪恶的人，他们的人生还有出路吗？感谢神，神给每个人都预备了出路，那就是悔改的出路，悔改归向神，这是唯一的出路。悔改归向神，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下次再分享悔改是出路啊！神让我们从今天所分享的圣经里面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我们要对付小罪。第一，我们要对付小罪。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对付小罪。我们如果不在小罪的上面及时悔改的话，我们就会犯下大罪。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变成了仇恨约瑟，最后的变成出卖约瑟，把他卖为奴隶，何等的残忍。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对付小罪，第二的话要持守道德勇气，要持守道德勇气。如果我们没有道德勇气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与别人同流合污，一同的犯罪。流便开始是想要救约瑟，但是因为他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结果的话只好和其他九个兄弟们一同回去骗老父亲。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对付小罪，第二方面我们要持守道德勇气，第三呢，不要遮掩罪孽。无论我们犯罪的这个是技巧是多么的完美，无论我们的这个罪孽掩盖的多么的严实，罪孽最终还是会暴露出来的，罪孽最终还是会败露的。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掉了之后，他们用约瑟的这个是彩衣染上了公山人的血，把父亲骗了22年，但是最终还是败露了， 最终还是败露。所以第一的话，我们要对付小罪；第二的话，我们要持守道德勇气；第三的话，不要遮盖罪孽；第四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主，公义有时候会迟到，但是公义不会缺席。公义有时候会迟到，但是公义不会缺席。22年之后，埋藏已久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了。所以第四方面，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第五的话，我们要存敬畏的心行事为人。我们要存敬畏的心行事为人。传道书的结尾告诉我们，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是罪孽盖不住，我们下次再分享悔改是出路。盼望我们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心，在主的面前敬虔度日。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思想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思想神在对我们的心在说什么的话。过去约瑟的十个哥哥们把这个约瑟卖了，九个哥哥们把他卖了，有一位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他们想掩盖自己的罪孽，他们的技巧非常的完美，但是天父上帝他的眼目遍察全地，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眼睛，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还有对别人有嫉妒呢？我们是否把这些嫉妒埋藏起来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别人的嫉妒是否变成了仇恨了呢？我们是否又把这些仇恨埋藏起来呢？又或许我们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或者偷偷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省察。也许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嫉妒我们，别人仇恨我们，别人伤害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我们要来省察，我们是否在嫉妒别人，仇恨别人，或者伤害别人，或者还有其他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向我们的主来陈明，因为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我们唯有回到主的面前，才能够有真正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在主的面前来开口祷告，求主光照我们，也求主改变我们。Thank you. 亲爱的天父，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俯伏敬拜你。主啊，多少时候，主啊，我们感到自己受伤，我们感到自己受害，我们的心中也有许多的苦毒。但是天父主啊，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医治我们心灵，医治我们曾经所受的伤害。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主啊，有太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如同约瑟的哥哥们那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嫉妒，有自己的仇恨，甚至有许多的恶行。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有许多的掩盖。今天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再一次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深处隐而未现的罪，以致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有多少时候，也许我们不是加害者，就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如同流便的样子，因为我们缺少道德勇气，因此就妥协，因此有许多该说的话我们没有说，有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以致我们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自己是何等的亏欠你。我们也求主你再次的来赦免我们。主啊，倘若我们是伤害了别人，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也求主你来赐给我们道德勇气，能够去受害的对方说对不起，去认罪，去请求饶恕，去争取得到原谅，去争取能够重建彼此相爱的关系。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临走之前，你对我们反复叮咛，让我们要彼此相爱，就让众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弃罪恶，能够守节清心的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也能够守节清心的和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享受神家里属天的喜乐。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能够用更加单纯的爱心，能够一起的来侍奉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已经洁净我们。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大家。